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不学有术，我是思瑶，在这里和我一起探索应试教育之外教育的无限种可能。在本期节目中，我有幸邀请到了我的校友，现任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天津分校讲师的安妮塔，聊聊她在全世界进行音乐学习、演奏与教学的经历，以及对音乐教育的理解与畅想。安妮塔你好，欢迎来到不学有术。
思瑶 Hello 你好，谢谢你的邀请，然后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先向听众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我是 Anita， 我是一位国际教育者，也是一位小提琴演奏者，目前在天津的茱莉亚音乐学院担任教职。天津茱莉亚音乐学院是美国的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的第一间海外的分校。在这个工作之前呢，在美国的哈佛大学教育系完成了硕士的课程，跟思瑶是同一个专业的 Arts and Education。
是的，
对。不过我比较专注于在音乐教育、偏乡教育跟非营利组织的创新。哈佛大学是我第二个的硕士学位。那我在加拿大长大，我的大学本科跟第一个硕士也都是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完成的。我之前的专业是小提琴演奏跟语言学，那我对音乐还有语言的教学都非常有兴趣。我的第一个硕士之后呢，先后在瑞典、还有中国的长春、还有日本都有过一段教学及演奏的经验。
哎，那其实有一个问题特别想要问问安妮塔，因为我和你一样也是念了两个硕士嘛。之前经常就会有别人问我为什么要读两个硕士，那我也想问问安妮塔，你为什么会想要再去 Harvard 念第二个硕士呢？
我其实在读完第一个硕士的时候大概可能23、24岁，然后我就跟我自己说，我就这辈子不要再回去读书了，因为我觉得当学生好辛苦啊。可是后来其实也就没有几年的时间，可能到外面真的全职工作了一段时间，我就发现哎，那我其实在教学好像还是有一些知识或者说理论是我想要再回去研究的，然后再把它带回来实体的课程上面来实践。会再回去读第二个硕士，其实有两件事情影响我蛮大的。第一件事情其实是在尼泊尔当志工的时候，到了那边第一个看到的是当地学校的教师的严重不足。学校可能今天刚好数学老师可以来一个小时，那他就进来教一教他就走了，然后再过另外一个小时，可能他们又把另外一个老师拉进来，就说哎，今天这个班上没有英文课，你去帮忙带一下课。对，所以孩子其实他们在受到的这个教育资源是非常非常不足的。那我印象中我第一次进了这个学校，看到的就是学生都冲向你这个方向来，一直就是拉着你，希望你可以教他们任何东西。那我就想说好吧，那我们今天就简单的来唱个英文歌。我印象中很深刻，就是我把这个英文的歌词写给他们，放音乐给他们听。第二天当我再回来的时候，我发现这些学生已经把所有的歌词背起来了。
哇，
可能在一般大城市我们会觉得很正常，可是在尼泊尔这个地方他们其实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听到这些英文歌。我就蛮讶异的，因为同样的曲子我在当时我的正职的学校给学生尝试的时候，我发现我花了2-3个礼拜，学生其实有点爱唱不唱的啊，就是也没有说很认真的想要把歌词记下来。对，然后我就发现两个地方的反差，一个是拥有所有资源的学校的孩子跟没有资源的学校的孩子，他们对学习的那个热情。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影响我蛮大的。第二件事情其实是后来我到了日本工作的时候，大概每个周末我会到东北大地震的灾区那边，也是去帮忙当志工。他们那边有一个国际的音乐组织叫做 El Sistema， 他们的一个分支。那我在那边就是教他们的孩子小提琴。那时候我的感触其实蛮深的，跟在尼泊尔一样，学生虽然说他们没有一个固定的老师可以在那边陪着他们，可是每个周末当我或是其他跟我一起去的老师到那边的时候，他们会做的夸张一点，就是想尽办法压榨所有你知道的东西。他们想要从你身上挤出任何他们可以跟你学到的东西。不管在尼泊尔还是在日本，我就是蛮感动的，学生对学习的这个热情。我想要再看看我还可以在学校学到什么，重新再一次的激发我对教学的这个热情。对，然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后来又回到哈佛去读了第二个教育硕士。
我觉得哈佛教育学院整体好像很强调去推
动教育的公平和公正啊。我记得 Steve 之前在我们的课上有提到过，说有一个教育影响人的模式，就是几个同心圆套在一起，这个圆的最中间是学生，外面一层层的就是比如说老师在一个课堂上，在外面一层是一个学校一个机构，再到外面一层是政策制度。那其实在每一个维度上大家都有很多方式去实现公平，那也只有在每一个维度上大家都朝着这个方向使劲，才能真正的去推动它的实现。
对，
就我也很好奇你在哈佛有没有上过什么课，或者是你参与的某一个项目在帮助你去解答关于教育公平公正的疑问。
那时候在 Harvard 的那个 iLab 那个创新实验室里面，也是因为有了尼泊尔还有日本的这些学生的这种灵感，然后我那时候就在那边尝试的想要成立一个计划，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音乐系的毕业生出来，他们其实很多时候找不到工作，或是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学了这么久的音乐之后出来要做什么，很希望可以把这些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的音乐系的学生，让他们能够有机会可以到资源比较不足的地区去透过音乐教育来影响当地的这个学生。那我那时候成立的这个项目叫做 Musical Global， 希望借由音乐把它带到全世界，让大家在不同的地区都能很公平的得到一些音乐教育的经验。在疫情之后我开始反思说我这个计划可以怎么样的继续持续下去，我目前人在中国那，所以可能下一步是不是我把这个计划带回中国，然后看看能不能在这边做一些什么真正的实践。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中国内部本身就已经有非常多的地区需要像 Music Go Global 这样更多的教育资源的支持，尤其是像音乐啊艺术啊这种素质教育的支持。不过刚刚你有讲到关于去资源比较匮乏的地区做志愿者的事情，尤其是像去尼泊尔啊或者日本啊这些灾后重建的地区，基本上我们去做志愿者是处于一个外国人或者是外来者这样的一个身份。让我想起来之前在哈佛上的一门课，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上那节，就是 T550， 属于明星课程了， Creating for Learning by Designing， 通过设计创造学习，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 我上那门课的时候大概到期中， Karen 有留一篇 reading 题目我有点忘了，但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good intentions can have bad results， 讲的就是志愿者的这件事情，尤其是跨国志愿者。他就讲到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作为外国的一些志愿者去到一些资源比较匮乏地区，所谓去提供帮助的时候，也有可能这是一种文化侵入，没有在真正了解当地人的需求的基础上去做出的一些毁灭性的举动。你提供的这些帮助虽然你是善意的出发点，但是可能人家根本就不需要这个东西，反而你的这种帮助带给了别人很大的困扰。
对，
所以其实当时读到这个的时候真的就是我自己是当头一喝，一度陷入了自我怀疑当中。我之前一直就特别相信博物馆应该开放给所有的人，大家都应该到博物馆里面去看里面优秀的这些作品啊。但是我忽然意识到说为什么要逼着每一个人去博物馆呢？博物馆里面它也是有自己的话语叙事的。那现在可能很多的博物馆它都是一种以西方主流为视角的，其实也是很压迫很强势的这种价值观和文化的这种叙事。那我凭什么要求不认可这套叙事的人进来去认可它呢？对吧？
对。
所以当时我就想说天啊，我在做些什么呀？我为什么要说服每一个人博物馆是一个好的地方呢？就当时是会有这样的想法。 对，
对，
后来我和自己和解的方式就是说，无论是从准入门槛上来说，还是从里边的话语叙事来说，我要做的就是让它变得更多样更开放。但至于人们想不想进来，愿不愿意进来把博物馆当做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进来去看这些作品去听这些故事，是他们的选择，我能做的只是把门敞开。
对，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看过一篇非常类似的文章，也是在讲说当我们是外国人进到一个新的文化里面，不一定你带的东西给他是对他好。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在哈佛准备开始筹备 Musical Global 的时候，帮助我的是 Eileen McGowan， 他是教如何写 proposal 的那个老师。
哦，
他那时候就跟我提到，就是这个老师 师进去他是去教学生什么，是古典音乐吗？那你真的确定当地的这个地方的孩子他们真的需要的是古典音乐吗？他们可能需要的是爵士乐，或者他们可能喜欢的是他们自己这个国家当地特有的传统音乐。当你把这个古典音乐带进去的时候，不一定对他们是好事。他有说到古典音乐也不一定是所有的孩子都会喜欢都会需要的东西。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不管是在哪里在做这个志工，我都会 keep in mind that 我们以一个外地人角度来看他们的时候，不能把我们自己的 stereotype 刻板印象把它加入到我们想要做这件事情的 intention 里面。
对对 对, 对，我特同意你说的。就让我更加期待你之后 Music Go Global 的这个项目继续开展，
继续努力。
其实说到 Go Global， 我发现 Anita 一直是有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去生活呀、工作呀、学习呀、演奏啊这样的经历。那你觉得自己在这样特别全球化的人生经历里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因为我自己本身非常非常喜欢旅游，非常非常喜欢花越少的旅费在体验世界上各式各样的这种文化。那所以就是我大概从大三开始当背包客，利用到各个国家去跟当地的音乐家交流的这种机会来顺便体验当地的文化。我记得我第一个去到的国家是法国，从那一次之后开始我就发现，哦，原来在暑假的时候很多职业乐团他们会需要一些代理乐手进来加入他们的乐团，参加一些暑期的这种音乐营啊或是音乐节的这种活动。有些这种活动它是包你的可能食宿，那有些可能就是他会付你额外的薪水。所以我就觉得说，诶，其实这样子他可以帮我补贴一点旅费，然后又可以让我有机会跟当地的一些音乐家还是当地人交流，然后觉得这个其实是比我在学校会学到的东西其实更多。我觉得另外一个收获就是一般人都是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你其实会学得更好，你在学习在吸收新知识其实会吸收得更快。那我自己觉得我在旅游的过程中没有教授在督促你练琴的这种压力，我反而更喜欢在舞台上面表演或是在当地教学。就不管是文化或是当地的语言或是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我觉得这些是我收获最大的。
对，无论是旅行也好还是说去做义工也好，去到那个地方去到不同的文化里去了解他们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学习的过程。就这个学习可能真的就是潜移默化的，你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学习。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欧洲的时候，在那之前在课本上见到过欧洲的那种油画，然后我就会觉得哇，我好像在现实生活里面都没有见到过类似这样的场景。但是等我真的去到欧洲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哦，他们画的就是他们每天能看到的东西。突然之间就能理解了为什么这样的文化这样的风景这样的地方可以塑造这样的艺术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风格。可能音乐也是一样的。
对对对，有时候啊我也会好奇是不是学生们不管是在学地理历史还是学艺术也好，如果他们有机会能够到不同的城市或是国家去体验一些当地的文化，
对，
他们吸收进去的知识或许会比他们在课本上面学到的还要更多。
对，有的时候可能对于一些家庭来说到处旅行是成本比较高就难以实现的一件事情，但我觉得博物馆也可以作为一个替代呀。在纽约的时候有参观过一个学校，它很特别，叫博物馆学校。它的形式就是每一周有一天根据他们这一周所学习的内容，学生就会去到一个博物馆。比如说我们这周讲恐龙，这一周有一天大家就去自然历史博物馆看恐龙。假如说我们这一周讲纽约的移民，这一周他们就会去纽约的移民的博物馆去参观。也算是一种替代吧。
我好像知道你在讲的那个纽约的那间学校，尤其是在纽约他们资源真的很丰富，很幸运他们可以有这些资源让他们去学习到世界上各种不同的这些知识。
对对对，我觉得虽然可能不是每一个城市吧都能像纽约那样有很多的博物馆资源啊，但是其实对于每一个地方来说，整个城市或者是整个乡镇它自己本身就是一座资源特别丰富的博物馆。无论是比如说河流森林还是建筑文化啊等等，其实都是有非常多可以去探索的。那再回到 Anita 的经历上来， 刚刚在听你介绍自己的时候，我注意到你的专业是语言和音乐。
对对对。
那你在自己的教育时间里是怎么去平衡或者说结合你在这两方面的专长的呢？
嗯，对，我觉得其实语言跟音乐也是有非常大的联系、我们都是在用创造出来的这个不管是音乐还是语言把我们想要表达的讯息传达出去，
是这样的。
在我之前的几乎每一份工作我都是在学校担任英语老师跟音乐老师、对，因为我也是本身比较多的时间是花在亚洲的国家工作，英文其实算是很多学生的第二语言，那有时候我在上英文课的时候会把一些跟音乐有关的东西带进去课堂。我们在上音乐课的时候不是只是在学习音乐的技巧，我们也会学习到英文的单字，就是跟音乐相关的或是一些音乐的历史。那我觉得两个的结合对学生来上课他们会更感兴趣。
嗯，我觉得这好棒呀，因为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学钢琴的时候、在谱子上就经常会有一些比如说让你慢慢的弹轻轻的弹、这些其实都是用外语单词简写标出来的，但是当时我也不认识，老师也没有给我讲，所以我记那个还记得挺费劲儿的。如果那个时候我的钢琴老师能把外语和音乐结合起来教我的话，我觉得对当时的我来说对音乐应该会有更深的理解，应该也会有更多的喜欢吧。
完全能够理解。我目前在天津茱莉亚音乐学院，我现在在做的这个课程设计它的全名其实叫做 English for Musical Purposes。 因为我们学校其实有蛮多亚洲这边的学生，所有的东西都是用全英文教学，其实对他们来说就蛮吃力的，所以我现在在设计的这一套课程也是希望能够用我自己在语言方面的这些专业可以帮助到学生。
对对对，我觉得这太有必要了。那其实刚刚我们聊了很多你的学习啊、教学啊、旅行啊的经历，但是好像还没问你，就是 Anita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对音乐感兴趣的呢？
我大概是从5岁左右开始接触小提琴的。在那个之前我听我父母说他们其实大概3岁多有让我去上一些幼儿的韵律啊还有音乐的一些早教课程，可是那个其实我没有什么印象了。对，但我父母呢他们其实就也没有说特别觉得好像我学了音乐就一定之后要往音乐的这条道路上面去走。我也是一直就把音乐当成是一种课外的活动，一直到了我申请大学的时候，我那时候高中的小提琴老师就跟我说，诶，那个 UBC 最近他们在征选音乐系的 first year 大学1年级的学生，他就跟我说，那反正你练习这些曲子也没有机会表演，那你要不要就去试着 audition 看看，你就把它当成是你在上舞台这种临场感的练习。我就想说哦，好吧，那就去试试看好了。后来就是有点是这样子误打误撞的就进了音乐系。
嗯，诶，其实你刚刚讲自己一路学音乐的这个过程、又让我想起来我自己小时候学钢琴的经历了。
好，
我觉得包括可能我那个年代很多小朋友学乐器都是这样的，好像都是去报班、然后学习技法、学习怎么认谱子，然后怎么照着谱子弹、然后就一直练练练练练，就感觉好像是在学一个特别枯燥的技术，就完全没有学过比如说怎么去诠释啊，怎么去表达呀、怎么去理解美啊、感受美啊、怎么去创造啊，这些其实跟我们现在所认为的这种培养艺术创造力这方面好像就没有什么关系。那其实就让我很好奇 Anita 你现在作为一个音乐教育者，你在你的音乐课堂里具体都是怎么去教学生的，去通过哪些方式来培养学生的创造力的。
亚洲的音乐学习环境它很多时候其实着重于的是在技巧跟准确性，其实我们很常在国际大赛里面会看到亚洲的学生音准性技巧性都是非常非常华丽非常 accurate、那我觉得亚洲学生在这一方面其实真的非常的优秀。相比之下就是我觉得西方国家的音乐教育它其实比较偏向于全面性的培养学生的音乐性、像音乐欣赏啊或是音乐聆听或是创作发挥或是说与他人的这种团队合奏的经验、我觉得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教学系统它都有它的优点它也有它的不足、在我自己开始做这个音乐教育之后我会把它这种优点跟缺点切出来尽量把这些优点都可以融入在我的课堂中、我之前就是很尝试在做不同的项目、其中有一个是 making a memory 让学生用他们自己的创作还有他们曾经表演过的曲子、录制剪辑之 之后变成自己的一个 CD。 期末的时候班上每个学生他们都会得到这个班上大家一起做出来的一个 CD、让他们当做是他的回忆，等他们再大一点或者老一点可以拿出来听的。不过现在已经没有 CD 这种东西了，只是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因为现在小孩可能也没有看过 CD， 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到怎么去录制一个 CD， 而不是说拿到一个档案、一个 MP3 这样子。那另外自己个人蛮喜欢的一个项目，它叫做 Song with Messages、学生他自己作词作曲传达他想要传达的讯息。这个项目主要是让学生自己可以找到一个社会的现象，社会的一个议题，借由这个议题他们来写一首曲子，把他们对这个议题想要表达的讯息用音乐来传达给他们的听众。那我自己蛮喜欢他这个发展。然后我带的那一班学生很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有学生是对 child military、就是在战争里面的幼儿兵、对这个议题很关心，有些孩子可能是对忧郁症很关心，有些孩子对空气污染、或是说对药物控制，还有 LGBTQ 的这种议题、所以他们就会自己去上网先找到他们的资料，这些议题的讨论研究、用这些他学到的研究写一个曲子、这个项目让学生思考了很多，不管是在音乐创作还是在他们对社会议题的研究，他们都学到蛮多，他们也成长蛮多的。
我觉得这好棒啊，因为其实对于很多未来并没有打算成为音乐家的孩子们来说，教会他们说音乐它不是一个说我必须要去专业做它、我才能去学的一个东西，而是表达想法去思考问题的一种语言一种方式、我在生活当中就是可以把它当做我众多表达方式的一种。
对，我觉得那时候还蛮特别的一点是，他们大概是九年级跟十年级的学生、其实有一半以上的学生他们是没有学过乐器的、对，可是其实只是简单的几个吉他的、或是钢琴的和弦，或是很简单的一些旋律，他们其实还是可以创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创作。
每一个人的感兴趣的议题都是不一样的、那你在课堂上你要通过哪些方式去引导他们去继续探索呀、或者是把这个议题和音乐相结合起来啊？
我会跟他们说，因为其实我自己就是你们的老师其实也不是对这些议题都是专家、就我还有很多要学的，所以很有可能你们在做的这个研究的议题更多是你们可以教会我的东西、在引导他们在做这个研究方面的时候，其实我比较偏向于给他们一个大方向，可是让他们自己去做里面细节的研究、让他们自己在创造中从自己身上去学习到东西。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给了学生更大的空间让他们去发展，不限制他们在做的东西的时候，他们会有更多的创造力跟想象力、
对，在这样的基础上他其实创造出来的这个东西对于他自己是最有意义的、他也能够学到最多的东西。
对，
讲到这个学校里的音乐课，其实我回忆我小时候上的音乐课、它基本上都被其他的科，就什么语文啊数学英语啊都给挤掉了。你刚刚也有说你的这些音乐课也都是在比较高年级的这样学校里面去做的嘛、那你觉得音乐教育它要怎么样去融入我们现在的这样的教育体系呢？
你刚刚讲到这个音乐课都被主课挤掉，就让我想到我那时候在申请哈佛教育系的时候，那时候不是就要写说为什么你想要来申请 Arts in Education 啊等等的。对，那我那时候在我的 Statement of Purpose 里面我就写到说，我希望可以改变这个样子的教育系统、艺术它也是一门课，在教育系统里面不应该有分哪些课比较重要哪些课比较不重要、在亚洲的学校教育里面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改变这个系统。我们自己是艺术教育者，我们要试着 raise up 我们的 voice、可以试着看看能不能在自己的学校做一些小小的改变。
我看到你之前在是在长春的那个学校吗、有去做 mini concert 小小音乐会、
毕业之后出来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在长春的一间学校、那我刚去到这个学校的时候就碰到几个学生，他们会跑来跟我说，我妈妈说我如果英文课成绩拿很高的话，那我音乐课就可以不用听你上课、一开始可能会很挫折，会发现诶是不是我的课教的不好、还是什么的。对，可是后来我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学生会要这样子的想法。 法，我就一直在思考我可以怎么样把音乐带进学生的生活中。我就跟学校申请到每一个月会有某一个礼拜、
嗯、
那我们就在学校的进门的那个地方摆一个小小的舞台、
嗯、
把这个叫做一个 mini lunch concert、
嗯、
每天在学生吃完午餐之后的这个短短的30分钟，我会鼓励学生自己走上台上面去表演、
嗯、
你想表演什么都好，魔术也好、
嗯、
你想表演相声也好，只要你有东西，短短的3分钟5分钟，你就上去把你想要表演的东西呈现出来、
嗯、
学校这个 community 不管是老师还是职员还是学生也好、
嗯、
就会觉得说有音乐是围绕在他们身边，而且这不是一个课堂的时间、
嗯、
这一类的这种小小的项目也不是只是说让学校充满更多的音乐，我觉得对学生也是一种改变、
嗯、
那很多我的学生因为借由了这个机会来表现自己，他们也会更有自信、
嗯、
我也有一个学生，他从很害羞的一个小女孩，可能透过了学习乐器，他后来他选择学习小提琴，在一次一次这样上台表演、
嗯、
经历过这种舞台恐惧啊之后，他后来到了高中他在那个学校当上了学生会的副会长。
嗯，好棒。
对，我觉得这种可能不是只是在音乐课里面可以看到的、
嗯、
可是在学生整体他的成长还是可以看到他的改变的。
那说到这个学生的改变，其实我还很好奇的就是、
嗯、
可能很多人不重视音乐教育，很重要一个原因是觉得 学音乐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嗯、
你觉得学习音乐能够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我自己一直到高中毕业、
嗯、
从来都没有想过我学音乐以后是为了要成为一个音乐老师或是音乐家、
嗯、
对，学音乐的好处它不仅仅是培养你的音乐性，它培养你在音乐这方面的技巧、
嗯、
它其实对一个孩子他的成长过程是有很多无形的我们看不到的技能在提升、
嗯、
除了我们有说的透过音乐可以培养他们的创造力啊想象力啊、
嗯、
同时其实他们学会如何去聆听，学会如何跟其他人合作、
嗯、
还有就是你在学习音乐的时候你会需要培养你自己的毅力，你的耐力啊专注力等等的、
嗯、
那这些 soft skill 软性的这种能力也不一定以后他们走音乐才会可以用到的、
嗯、
不管是在哪一个职业其实都会用到这些、
嗯、
我自己觉得我学习音乐很大的一个目的是让我自己有一个抒发压力的管道、
嗯、
对，那像我自己因为大学的时候读的是双主修，在语言学那一方面常常有很多研究报告啊、
嗯、
写 paper 什么，那常常就是写到后来就会很崩溃可是我觉得我每一次到一个瓶颈、
嗯、
我的 paper 写不下去，我就会离开我的电脑去拉拉琴、
嗯、
那等我可能练练的琴练好了再回去写 paper 的时候可能那个灵感又来了、
嗯、
所以我自己觉得鼓励学生去学音乐不是因为希望他能成为一个什么音乐家、
嗯、
还是说以后一定要用音乐来当做他的职业。
对对，我特别同意，音乐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好处，但我觉得其实音乐教育和其他的艺术教育、
嗯、
比如说像美术教育这种很大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在于、
嗯、
它好像必须要有一个这种专业的演奏工具、
嗯、
比如说乐器、
嗯、
比如说像美术教育我可能有笔有纸我就可以开始画了，但是音乐好像就不太一样、
嗯、
那在很多又回到我们刚刚、
嗯
说的那些低收入家庭或者是偏远地区学校里面、
嗯、
因为可能很多学校它有一台钢琴都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对，
更何况说让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去有一个乐器去演奏、
嗯、
如果我们希望音乐教育去覆盖到他们的话，我要怎么样在条件的限制下去把音乐教育带到这样的地方？
对对，我觉得音乐教育不只仅仅是在乐器教育上面的、
嗯、
音乐教育其实包含了很多不同的层面，例如音乐欣赏、
嗯、
或是说培养音乐性，除了乐器演奏以外其他的音乐教育这个部分其实都不太真的需要用到一个乐器来实现、
嗯、
像音乐欣赏你其实可以单单的带一个 speaker 或是就是你的手机、
嗯、
直接放音乐然后跟学生探讨这个音乐的内容、
嗯、
这个音乐家的故事聊聊他们的历史，这些其实都是某种程度上面在培养学生的音乐性、
嗯、
那很多时候小朋友可能就觉得说哎，我学了音乐我想要表现，在这种时候身边随手可得的一些用品都可以拿来当做很好的打击乐、
嗯、
我随手拿了一个宝特瓶，那我来敲一敲它，其实它也会发出声音，或是桌子上面打一打轻拍，或是我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不管我是敲胸还是拍大腿还是拍我的肩膀，它发出来的声音都是不太一样的、
嗯、
所以像我之前在学校教再比较小一点的学生，大概5、6年级的学生，开始跟他 们上课的时候，我们会先从 body percussion 开始，就是人体打击乐、嗯、因为这是在每个人身上都有的东西，很简单就可以取得的，借由在身上做节拍的变化来跟你这个班上的同学做沟通。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有意义的活动，因为学生需要听、嗯、需要去专注在诶我旁边的人他打的是什么的拍子，那我要怎么样可以去融入到他的节拍里面。像我之前到了尼泊尔、嗯、就问那个校长可不可以明天帮我准备20个纸杯，我就跟这个班上的学生一起用纸杯来一起做一首曲子。 Anna Kendrick 有一首曲子叫做 When I'm Gone， 这是一个还蛮有名的一个 cup song、
哦、
后来我就跟这边的学生就用这首 Anna Kendrick 的曲子来学习它里面的歌词的意思，最后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学着打节拍，一起把这个 cup song 做完、嗯、那对学生来说这是一个他们的团队合作的成果，那他们其实也蛮开心的。
嗯，
这是让一个蛮好的例子，可以让学生知道其实我随手可得的这些物品我都可以拿来当做我自己的乐器。
这样好棒呀。
嗯，我刚刚突然想到好像是在巴拉圭吧，有一个乐团叫做Recycled Orchestra、
oh.
这个国家的垃圾都会丢到这个地方，那他们从这个垃圾场里面这些可以用的资源弄出来，把他们做成乐器、嗯、把他们组成一个乐团，所以学生他们拉的乐器都是用这些资源回收物把它做出来的、嗯、蛮特别的。
诶，那这是一个纪录片吗？
对，垃圾场中的尖月扬 Landfill Harmonic。 对，我可以再把那个 link 传给你。
好的好的，那我觉得我们刚刚聊了好多各种各样的音乐教育，你有没有你理想当中最美好的最理想的一种音乐教育呢？
我在一个地方就看过一句这样子的话，他是说 Music education should not be a privilege, it should be the right for every human being、
嗯、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音乐教育不应该只是少数人的权益，而应该要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基本的权益。我在做音乐教育的时候，我会一直记得说我希望音乐教育应该要是大家都可以有机会接触到的、
嗯、
那我自己可能很幸运的在我小时候父母让我有机会可以很早就接触到音乐的学习，可是不是所有的小孩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有这样子的机会。我心目中理想的音乐教育它应该要是公共的，不管是在大城市也好还是说偏乡也好，大家都应该要能够有机会可以接触到音乐，学习到音乐，享受这个音乐给他们带来的这种乐趣、嗯、觉得这是我最理想的这种音乐教育的样子。对，然后我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喜欢的一句话，他说的是音乐教育不只是培养一个专业的音乐家，而是他是培养让他如何成为一个人。
嗯，
可能我在求学的阶段在学校的受到的训练是培养我成为一个专业的音乐家，可是我觉得往回看了我自己求学的这段过程，我觉得我收获到更多的其实是让我更了解我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那个其实对我来说是更重要的。
对，我特别同意。
我觉得就是当我们在了解自己是谁了之后，能够把我们学到的这些教育再回馈给社会，回馈给下一代，其实我觉得这个比在你的领域不管有多专业都来得更重要。
对对对对，而且其实每个人擅长的东西也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做的音乐还是博物馆还是艺术教育，其实也都是为了让大家去了解自己擅长的东西是什么，能够去做出这样的选择，追寻他们自己人生的目标，在这个过程里面去回馈社会。
对，
对，
完全同意。
那我们今天这期就到这里啦，如果大家想要对Anita 有更多深入的了解的话，可以通过哪些方式联系到你或者是看到你做的东西呢？
可以把我个人的旅行教学网站跟大家分享。
好好，
里面就有很多我自己在各个国家生活工作的一些反思会放在里面、嗯、然后里面也有我的联系方式，所以就欢迎大家多多跟我联系。
好的，太棒了。谢谢 Anita。
谢谢思瑶。
感谢收听本期不学有术，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进行更多互动，请关注我们的微博及微信公众号不学有术 Unlearn in Style， 我们下期再见。